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华盛顿再次宣布一笔新嘅$3.25亿嘅军事援助，嚟到提供乌克兰更多嘅火箭同弹药。喺公布呢一批军援方案之前，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最新嘅援助将包括图式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地雷同 AT4 反装甲武器。乌克兰军队需要呢一啲武器嚟到击退挖掘壕沟固守嘅俄军。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话，目前乌克兰境内嘅战线已经陷入静态，暴露出俄军实力嘅削弱，亦体现咗乌军喺顽强守卫国土上嘅努力。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喺乌东城市巴赫穆特嘅战斗中增加咗对重炮同空袭嘅使用，但同时对俄罗斯继续喺呢一场战斗中蒙受重大伤亡。布鲁金斯学会嘅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隆话，如果乌克兰试图发动春季攻势，而攻势开始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又渐渐失去了势头，这样就有可能形成足够的僵持局面。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会看到有人会对停火表现出兴趣。美国官员和包括欧汉隆在内的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一场战争有可能持续到美国的初选季，甚至拖到整个明年。另一方面，今个礼拜较早时，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发起了20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这一场代号为极光23的军演，包括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邻国的部队，演习将持续到5月11号。而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在今个礼拜二抵达瑞典进行访问，预计星期四将会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星期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会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卢拉·罗森伯格。罗森伯格在今个礼拜二抵达台北，预定将对台湾进行为期6日的访问，这个亦是他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之后首次访问台湾。今年3月20号，美国在台协会前任主席莫健退休之后，罗森伯格经国务卿布林肯推荐出任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并随即前往纽约和洛杉矶，陪同蔡英文总统在过境两地时在当地的访问行程。蔡英文星期三在会见罗森伯格时说，罗森伯格以前在美国国安会担任中国及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和台湾驻美代表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国安会任内协助促成捐赠台湾400万剂疫苗，亦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这一些行动让台湾和美国的合作更紧密，亦拓展了台湾的国际空间。他特别感谢罗森伯格在他最近过境美国时的全程陪伴，亦感谢美国政府在他过境期间提供的各项协助。蔡英文强调，美国是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台湾会持续强化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积极促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繁荣。罗森伯格在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亦是美国非常珍贵的朋友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他非常期待这一次访台能够和台湾其他政府团队成员、企业领袖、公民社会及各政党见面，进一步了解台湾蓬勃发展的人民和社会。星期三，财政部宣布再次对支持伊朗无人机和军事项目和中国有关联的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在新的制裁中， 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認定了一名個人和六個實體，表示這個與中國相關的採購網絡向伊朗軍事計劃提供電子元件，其中亦包括用在無人機的電子元件。根據財政部的聲明，這個行動還更新了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特別指定的伊朗電子公司 Pesla 成員的被禁止人員名單條目，來到包括 Pesla 在其採購工作中使用的兩個虛構公司的別名和名稱。財政部在聲明中說，伊朗國民物替考什格達姆是 Pesla 的董事總經理，負責該公司的制裁規避工作。考什格達姆利用眾多的掩護公司，主要從位於中國的外國供應商那裡尋找各種電子元件。這個位於中國的實體包括總部位於香港的雅創國際有限公司、喬特林電子有限公司、旭虹科技有限公司、銀科香港電子有限公司等幾家公司。星期三，負責反恐和金融情報的財政部副部長布萊恩·伊·納爾遜說，今日受到制裁的網絡為伊朗政府及其國防工業和無人機計劃採購了商品和技術，由於這些採購會導致區域的不安全和全球不穩定，因此財政部將繼續對伊朗的軍事採購努力施加制裁行動。美聯儲在褐皮書中表示，最近幾週美國經濟成長陷入停滯，招聘和通貨膨脹放緩，取得授信管道限縮。褐皮書說，最近幾週總體經濟活動幾乎沒有變化，幾個核區指出，在不確定性增加和對流動性的疑慮加劇之際，銀行緊縮放款標準。褐皮書指出，在報告期間，總體物價價格微增，但上漲幅度似乎正是放緩。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古斯比表示，他仍在觀望最近兩家美國銀行倒閉是否會導致經濟放緩超出預期。他在 NPR 的 Marketplace 的訪問中說，我認為從銀行方面會有多少壓力，這個將決定這個經濟體能不能夠放緩。每個人都預測下半年會有一些成長放緩，這個將取決於金融部分的強度。這一份褐皮書或者可以強化美聯儲5月升息後暫停升息的可能性，或者還會加重對經濟衰退的疑慮。3月份會議記錄顯示，美聯儲內部研究人員已經預測經濟可能衰退。根據褐皮書，佔經濟總量2/3的消費支出普遍被認為持平或略有下降，薪資水平仍高，但增幅有所放緩，勞動市場出現放鬆跡象。這一份褐皮書由里奇蒙聯邦儲備銀行編製而成，其中涵蓋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截至4月10日收集到的資料。這一個亦是自3月初矽谷銀行倒閉引發金融市場動盪以來公布的第一份褐皮書。很多核區表示所回報的銀行放款減少，甚至存款亦都減少。核區內包括矽谷銀行的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表示，儘管在3月存款減少後，細銀行的資金流出情況已經穩定，但放款顯著下降。近年來，美中關係越發緊張，讓全球經濟的前景蒙上陰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星期四將發表自他上任以來涵蓋層面最廣的重大演說。報道說，耶倫將在幾個月內出訪北京，究竟美中經濟將會怎樣發展？美中經濟是否可以脫歐？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對希望之星分析，美中經濟要全面脫歐很難，因為脫歐其實是一個雙面刃。在全球化格局下， 經濟脫歐其實是會相敵一千，自損八百。他認為美中之間會選擇性的脫歐。宋國成說，
美中之間一種戰略競爭的情況之下，那麼經貿或者是經濟，甚至包括貨幣啊，都會很明顯的會成為雙方一種戰略競爭的工具或者是武器，所以脫鈎就成為一種戰略的工具或是一種競爭的手段。我们务实的来看，从现在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其实基本上很难做到跟中共的全面的脱钩，因为现实上来讲，中共它还是一全球供应链一个主要的基地，它的市场确实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走向一个全面的或者是彻底的脱钩，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脱钩。也就是说，像晶片啊，还有军工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一个战略元件的输出，采取一种脱钩式的一个禁止输出的做法。
美中之间一种战略竞争的情况之下，这样经贸或者是经济，甚至包括货币，都会很明显的会成为双方一种战略竞争的工具或者是武器，所以脱欧就成为一种战略的工具或者是一种竞争的手段。我们务实的来看，从现在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其实基本上很难做到跟中共的全面脱欧，因为现实上来说，中共它还是全球供应链一个主要的基地，它的市场确实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走向一个全面或者是彻底的脱欧，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脱欧，亦即是说好像晶片还有军工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一个战略组件的输出，采取一种脱欧式的一个禁止输出的做法。另一方面，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贾里德·伯恩斯坦星期二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不是可能被动摇。宋国成认为，想要以人民币来到代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霸权，是一种金融无知的讲法，因为一种货币要取得霸权地位，不是靠人为的操纵或者是几个国家的政治联合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依赖市场浮动之下一种所谓的债信或者是货币价值的储备的能力来到建立。美元霸权就是基于美元具有流通性、信赖性还有变异性，才能够成为一种国际信任的货币。宋国成认为，去美元化是中共外交策略的一种幻想，刻意制造的一种伪命题，不足以来到形容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的交易状况。他提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来到佐证，他说，
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是就它的币值和它的流动性来看，美元啊依然是独占鳌头。就是今年的一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交易量也不过达到了1.3%。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币，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总量的90%。所以说要人民币想要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
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是就它的币值和它的流动性来看，美元依然是独占鳌头。就是今年的一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交易量亦不过是达到了1.3%，而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币，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货币交易总量的90%。所以说人民币想要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